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9月30日星期二，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美国授权乌克兰对俄远程打击。这个授权什么意思？用美国的武器去打俄罗斯境内目标，原来这都是没有批准的。现在无论是从语言上还是在实际行动上已经开始了。另外说到呢，今天在中东有可能这件事儿，有可能真的让川普给做成。他把内塔尼亚胡喊去，交给了他的一个21条，最后两个人就删了一条，现在变成了加沙计划20条。川普说内塔尼亚胡已经接受了，而且中东那边好多个国家大家发了一个联合声明，集体表示欢迎。那这件事儿怎么办？一会儿呢，咱们花一点时间把这20条，把这个梗概跟大家咱们介绍一下。另外又跑出一个消息来，现在伊朗手里还有那400公斤铀浓缩呢。这浓缩铀现在，这不是前两天联合国这不是决定最后对伊朗实施全面的制裁？但你制裁归制裁，这浓缩铀怎么办？之前讲过嘛，5-6公斤的布就可以造一颗核弹。那现在400公斤，这能造多少颗呀？所以说以色列现在有多个消息源透露，有可能对伊朗上演2次战争打击。那这次也可能是不是要一了百了，这就不知道了啊，一会儿给大家也介绍一下。另外说到美国新闻呢，当然谈判破裂，美国政府关门在即。那今天再给大家普及一下，这关门能咋地，他能怎么着啊？一会儿也给大家说说。说到中国新闻呢，政治局会议刚开完，那决定了4中全会具体的召开日期和具体的会议内容，我估计让很多人就失望了。有很多人指着这个4中全会吃呢，为这件事写小作文造谣惑众已经多长时间了。那很多一看这到了10月20号或者是23号一闭幕还怎么办呢？很多人现在是有点失望。最后呢，说一点小感想，希望今天有时间能说这个啊。王健临门，说白了就是中国的这些老板们，当然不是全部啊，就是以王健临为代表的这一茬老板们，现在他们最难克服的还是自己的，我用了一个不太客气的话，打着引号呢，土鳖认知。是，这里边有习近平的问题，昨天给讲的那三棍子啊，把这帮人打的是那确实是够呛。一个是全给我回来啊，不许在外边投资，另外呢3条红线，然后3年风控，这三招这一下来谁也活不了，所以说王健林他们这种的就完了。但是核心的问题关键还是自己的认知，一会儿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台湾，关于台湾有2个新闻今天世界各大媒体都报道了。首先是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ABC 他们转载的一个五角大楼国防情报局发布的一个机密情报公开了，说中国正在迅速打造一支庞大的商业渡轮舰队，为入侵台湾在做准备。报告讲，中国正在将通常运载汽车、运载乘客的那种巨型渡轮改造成可以运送坦克和士兵的船只，用于运载坦克并参与解放军的2栖作战。发布的卫星情报显示，说这些渡轮和中国 南部沿海的一系列新登陆场现在在同时使用，在军事演习中已经使用了30艘这样的渡轮来集体进行练习，到2026年他们的预测会有70艘这样的大船准备就绪。美国国防部的情报报告评估称，那在和台湾的未来的这场战争中，那这些商业渡轮，那作为美国人的角度，那也会作为他们的军事目标。我们也得打， 不能因为你包装了一个平民的外衣，最后上面拉着坦克，拉着解放军，那不行。这就意味着即使这些渡轮是由民用的船员驾驶和操作的，一旦大战打起，美国和盟军也将瞄准并击沉他们。美国情报界认为，习近平已经下令解放军从2027年起要具备攻击台湾的能力，实现这一准备的最大障碍之一就是中国是否有能力在滩头阵地部署大量的士兵和物资，一下把东西就运上去。所以说现在中国正在公开建造大规模的入侵舰队。路透社最后写了这么一句话，这将把世界拖入一场大规模的摊牌。这是这件事的一个报道啊，这是这条新闻。另外的一条新闻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五角大楼正在计划让导弹制造商把12种关键的武器，这里边有爱国者 SM-6 这在里边咱们就不知道了，多12种关键的导弹的产量提高翻一倍或者是四倍。为什么？这是原文，因为担心如果和中国爆发战争，现在的库存将面临不足。把导弹的库存翻倍甚至是翻四倍，干嘛？准备和中国的这场战争。一般导弹的制造周期需要2年的时间，现在洛克希德、雷神、波音啊等等这些大的军工企业正在大量的增加工人，扩建工厂。如何能在6到24个月内实现 2.5 倍的增产？现在供应商们都在询问国防部，我们是不是允许那些私人资本加入考虑的选项？实在不行我们弄不了，实在做不完能不能我们再找点分包商这类的啊？能不能干？这是今天世界上一直都在传的这么两条新闻，做一点评论。这就是目前整个的大形势。中国为了这个2027年魔咒正在大规模的整军备战，人家可是当真的。在这个背景下，不管你台湾内部怎么做，你如何反台独，如何讨好，习近平都一定要把台湾纳入到中国的版图，纳入到中共的统治之下。这一点你在那儿跪着也罢，躺着也罢，站着也罢，我无论如何，反正你要跪着呢我就合同，我客气一点，你要站着跟我这较劲呢，那我就武统，我就厉害一点，反正早晚是要捅你，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这是中国这边，你再看美国那边，未雨绸缪，提前2年就开始认真准备了。为什么？他们很清楚这场大战不可避免。现在菲律宾那边的中程导弹都已经安排好准备好了，日本那边正在部署，现在自己要开足马力开始大规模的生产武器，都是为了2年后的这场大对决。两边都到这样，此时此刻这都是战略。此时此刻你再看看那个风暴中心的台湾，你再看看国民党这些候选人们说的那些梦话，你看看那儿干嘛，你再看看他们在干嘛，真的是让人不知说什么才好。所以说台湾的弟兄们呐，大家醒过来吧，这一点啊，这人家大伙都在那忙呢，在风眼当中呢反而茫然不知，反而浑浑噩噩，看着让人着急呀。那有朋友，有的台湾朋友是啊，这可能时间长了那种岛民心态现在已经出来了，这是我们家的台湾，用不着你们说三道四。那好，将来人家抽你们的时候，你别让外人帮你们，你们有事儿的时候你也别让外人管，好不好？所以说就你们这些人，我也不知道该跟你们说些什么啊。来吧，咱们说说朝鲜。朝鲜人家把话就挑明了，朝鲜的副外长金善京在联合国大会上公开就讲，朝鲜永远不会放弃作为核国家的权利，直接就宣布了核国家地位不可逆转，我们已经写进了宪法， 要求朝鲜无核化等于让我们放弃主权和生存权，我们永远不会放弃核武器，这是我们国家的法律、国家政策、主权力量，也是我们生存的权利。当然作为朝鲜搞这个确实是邪恶，但是你听人家对这件事的认知，对这件事认识的这种透彻，当年的乌克兰人怎么就让人家给忽悠了呢？你说到人家三胖把这件事看得这么明白，当然他这么做是错的了，但是你得说这帮人没了这个我就完了，我给甭说什么国家，我金家的小朝廷就完了，这一点他得保命啊，这非常严重啊。这位副外长表示，正如过去一样，未来朝鲜将继续与所有反对侵略、干预、支配和奴役，要求什么正义和国家什么民族进行合作，这不知道说谁呢啊。然后呢，不管我们的意识形态和体制是否相同，他没点任何国家啊，但是掷地有声做的这么一个宣布。所以说啊，你要当年乌克兰那帮人有这个认知的话，今天何必有今天这样的处境呢？来说说日本，那日本的总裁选举怎么样了？有一个花絮非常有意思，当然呢这也是通过这些不多的窗口，对这几位候选人大家也有一些更多的了解。咱们看看这个小花絮是什么。这里边呢是搞了一个论坛，这个论坛呢是由谁搞的呢？有一个著名的网络论坛的创办人叫西村博之，他把几位都请来搞了一个讨论会。这位西村他出了个难题，最后呢他用英文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如果这周六选举的胜利者将成为日本的新首相啊，那问问吧，那你希望日本成为一个怎样的国家呢？最多给你一分钟用英文来回答，实际上就给你给全体国民展现一下你的英文能力。因为石破茂呢在这方面确实是令人诟病啊！你要之前安倍他们的英文，你像那个岸田那英文都没得说呀，所以说哎，未来的首相英文表达不应该有问题。结果呢问到这个问题，人家拿着哈佛大学硕士学位的林方正那没毛病啊，侃侃而谈。另外呢干事长茂木敏充流畅的英文给你回答一下，这都没毛病啊。然后说到高市早苗，高市早苗呢简单说了一句啊 ,Japan is back, 啊我们日本又回来了，这就是我对日本的愿景。简单呢他也算说了那么一两句了。最后就看着这新生代小泉，您哥伦比亚大学还是研究所毕业的高材生，您给说两句吧。哎，结果他突然讲，我不接受西村先生的提议，我用日语来回答。然后他就说了这么几句，等于这小泉一句英文都没说，这个让大家有点莫名其妙啊，你这怎么回事啊？你不是哥大高材生吗？你英文怎么不敢说呀？这是怎么回事呢？这确实是有问题啊。然后呢也是在一个和一些高中生这五位候选人有这么一个见面会的一个过程中回答问题的时候，结果呢也有一个小男孩他说，我对不起，我因为我住在纽约，我日文不是太好，我只能用英语提问啊，然后就问你为什么要成为日本首相，你什么时候决定要成为日本首相呢？结果呢那人家这是谁啊，林方正啊包括茂木啊，人家就该咋说咋说，哎，人家都没毛病啊。结果那个是高市早苗说了这么一句啊，我看高市是怎么说的呢，他说的也比较简单，他说我在24岁的时候我就立志成为日本首相，为什么呢？因为我非常非常的爱日本啊。他呢简单的说了一下，然后就来了小泉，你展现一下吧。结果小泉呢就说啊，为了能够准确的表达，我呢只能还是说日语，就没说英文，等于这两个机会一个字儿都没说。 啊，包括呢那个小林啊，小林英之后来也说的是日文，也没有说英文。你别看这件事呢看起来好像是不大，但是对这些人的大家对他们的了解，对这种面相应该大家呢还是增加了一些认知。说你别看这种好像是有点为难，哎，但是呢在困境之下你得表达一下。这小泉表达的有点窝囊，和那个光鲜亮丽的外表就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件事让人有点失望啊，让原来一直支持他的很多的年轻人有点无法接受。哈，你这水军门这事儿还没弄完，又跑出个英文门来啊，不知道啊。来吧，下边咱们说说乌克兰。先说打仗，乌克兰总司令希尔斯基做了一个宣布，通过多布罗皮利亚的大反攻，乌克兰武装部队已经解放了约175平方公里的土地，另外呢，在近19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清除了他们渗透的那些部队，部分的敌军部队已经被他们包围。说整个在这个战斗中，因为这还不能算一个战役了，这在这个方向啊，敌人损失了3185人，其中1769人被击毙了，其他的人是受伤。另外呢，敌人还损失了960件大型的武器和军事装备，就是坦克、装甲车、大炮啊，类似这样的一种情况。另外，昨天乌克兰军队用海王星导弹攻击了在俄罗斯布良斯克州的一个电子器件厂。估计是和战争有关的这些东西了。另外在克里米亚有一个费奥多西亚油库被他们给打爆了，这是昨天的一些战果。那人们现在都在关注美国对这场战争他们的一些表态，现在还是至关重要的嘛。先说第一件事，美国国会以国会的形式给欧盟写了一封信啊，不是公开信了，当然后来欧盟呢还是通过新闻渠道把这封信给公开了。它的主要的内容是，题目，停止用你们的天然气账单资助普京的战争。美国国会直接呼吁欧盟，这些议员们要求布鲁塞尔不要向俄罗斯支付数十亿美元的石油和天然气费用，而同时你们又假装支持乌克兰，你不能又那个又这又当又立，这不成这个啊。所以说人家就明确指出，议员们对欧盟在能源独立方面进展缓慢感到非常的不满，希望彻底切断俄罗斯的化石供应的化石燃料的供应，而不是什么最终也许某一天，这不欧盟前这不都是这个语言吗？美国的这国会人家做对此做出了批判。媒体讲这封信的核心意思就是，是时候停止为普京的坦克提供燃料了。这信写的好不好？当然好了，这没毛病啊。下边说这件事的重点，川普的特使凯洛格将军接受福克斯采访的时候做了这么一个表示，今天引起了世界各国媒体的关注。他讲呢，说川普总统已授权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目标进行远程无人机和导弹的袭击，但是部分目标在袭击之前要经过五角大楼的额外的批准。你不能说炸克里姆林宫啊，这个恐怕还要再商量商量。你说炸他的油库，炸他的电站啊，现在这目标现在都标出来了。因为炼油厂什么的打的已经七七八八差不太多了，下一步要打电站，打你的发电厂。现在就你因为你过冬，我让你你不让我过你也别过。现在把目标都在地图上都标注出来了。所以说这些目标可以打，一些太敏感的就不让打，这个还有这么一个批准。那主持人就问，你难道是说总统已经允许乌克兰对俄罗斯领土发动远程打击了吗？说总统已经同意了吗？然后凯洛格讲，我认为看总统的声明以及万斯副总统和卢比奥部长的声明，答案是肯定的，抓住机会进行纵深打击，没有避风港， 我相信这就是为什么泽连斯基总统上周要求川普总统提供射程达到远程水平的战斧导弹。这是凯洛格整个这一套的原话。在他说完这段话之后，那有人就把这段内容问了乌克兰现在的外交部长，外交部长呢也做了同样的表述，他讲从今天开始俄罗斯就不再有安全之地，之后会袭击俄罗斯全境的重要设施。等于交叉比对，凯洛格那是川普的特使啊，然后呢外交部长等于予以了应和，这件事儿一下就变得完整起来了。怎么理解这件事儿？咱们把这件事儿的逻辑体会一下啊。难道川普已经答应给战斧导弹了吗？如果只是战斧导弹的话，那肯定还要等一段时间，因为这个要给也是在第二批那20亿美元的大单子里，前一个2个5个亿那已经都到位了嘛，海马斯什么的都给了，现在呢你要再说啊，未来吕特那天宣布了嘛，第二批军援20个亿啊，北约掏钱，美国卖军火，可能是在这个单子里。从凯洛格的表述里边可以理解啊，川普在和小泽在联合国他们俩的这个场边的交流中，给我的印象，川普已经同意乌克兰使用美国武器，在美国情报系统的帮助下攻击俄罗斯境内目标。为什么要特别同意？因为以前这是明令禁止的，从拜登时期一直到现在一直是禁止的，到现在川普应该是答应了。在你答应了这个的情况下，小泽是进一步要求战斧导弹，既然前边的你都答应了，那我没远的呀，那我打不了多远呢，你能不能给点大的，给点远的，进一步要求的战斧导弹。所以说整段话的内容应该这么理解，并不是非要等着战斧导弹来才能开始动手。战斧导弹万斯昨天说了，说川普要等川普的最后批准，不用等这个，前面的那个原则已经批准了，战斧导弹是后边的事儿，前边的攻击已经开始了。第一个战例，我不知道今天为什么很多媒体都没有注意到这条消息，这个是个原则错误啊，这件事儿很重要啊。报道，海马斯导弹摧毁了在比尔格罗德的热电厂内燃气涡轮机组所在的那个建筑，把那个建筑给摧毁了。现在比尔格罗德这个城区大部分地区陷入黑暗，当地的州长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比尔格罗德有多远？在俄罗斯啊，这是他的一个州了。比尔格罗德这个城市离乌克兰边境有40多公里，在海马斯的覆盖范围。我立刻回头查，这是第一次用美国的海马斯攻击俄罗斯境内目标，以前这是不被批准的。但海马斯能覆盖多少？80公里，最远打80。那还有那个 ATACMS 那个陆军的那个大导弹，可以打集束炸弹的那个，那个能打多远呢？150到300，那看你携带的那个量有多大，携带的量少飞300，携带的弹头大你就飞150，就这么一个状态。乌克兰应该还有几个，还有几个啊？那现在这些东西都可以用吗？等于第一个比尔格罗德海马斯已经揍你了，为什么整个把整个州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那不是揍这一下，那海马斯以后这个州完全都可以覆盖，所以说这州长宣布全州进行紧急状态。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多新闻对这个动作就没有特别的关注，以前这是不被批准的，这是个重大转折时刻，这是个量变到质变的一个时刻啊。随着美国的批准，英法也会点头啊，英法得跟着呀，德是不敢给了，一会儿我们会说到啊，德不敢给，那这样英国和法国的导弹也会随着开始发生攻击了。哦，这件事儿啊，凯洛格这个意思并不是说非要用战斧打，因为那个还没批准， 实际上你别的就可以了，而且你海马斯也需要我的卫星啊，需要各方面给你提供坐标，给你提供导航，对吧？什么 GPS 啊什么的等等，都需要这些美国的情报啊。现在这都给了，第一站已经都开始了，所以说现在这件事的性质是非常严重的，这是一个质变的开始。另外说到呢，乌克兰将首次接收瑞典的鹰狮战斗机，另外还有新型的 F-16 和法国幻影战斗机，这情况都在发生变化啊。鹰狮厉害吗？鹰狮呢，它成本比 F-16 要低，但是它是一个多功能的一个战斗机，又可以打仗，又可以当攻击机投弹，又可以当侦察机使用。它部署起来、维修起来、维护，包括它需要的周边环境，比 F-16 呢要低很多啊，它便宜啊，这一点是很厉害的。哇，现在呢，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方面做出了强势的回应，说即使乌克兰拥有战斧巡航导弹，也不会改变战局。同时，普京宣布秋季大征兵，他已经签署了命令，开始对俄罗斯军队进行秋季征兵。这次要征多少？ 13.5 万人，创了2016年以来俄罗斯最大秋季征兵的规模，9年来的最高。普京这也是拼了，而且俄罗斯现在已经向乌克兰大规模部署了第五代苏57战斗机，之前用过几次，好像还打下过一个来啊，好像还击落了他一个。另外那次那个行动无人机去端他那个机场，可能在那里边也打坏了他一两架，这东西老贵了，2亿美元一架。现在预计2025年9月，就现在将有40架这样的苏57要投入使用。这什么概念？等于俄罗斯现在派出了他最先进的战斗机，集体投入了战斗。原来是零敲碎打，有一些零星的，现在全军就加入了。所以说大家看了吗？大规模征兵，加上把自己压箱底的顶级战斗机扔出来了。普京开始真正的动家底，动老本了。我们到现在就可以知道，现在这个气氛啊，前线的战斗实质上已经升级了。川普那儿点了个头，现在有些武器已经开始上了，然后普京这边知道疼了，现在大规模征兵，然后动老本了。苏57上基本就是他的天花板了。所以说这儿啊，这今天给大家提这个醒，这件事儿啊，现在变得很严重了。咱们评论几句。普京不谈，川普批准打击境内战争，刚才讲开始升级，但是我还是相信川普呢会控制住节奏，不会让小泽他们打得太狠，是升级的速度过快那就麻烦了。但不管怎么说，现在已经正式进入了升级的螺旋，你甭管是开水还是温水，现在正在升温。那几个月以后，比如说到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回头一看，那时候都不知道打成什么样了。那时候我们回头看，就会发现今天是一个起点，是一个转折点，所以说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一个关键的一个转折点。这件事儿啊，这凯洛格说的这套话，我看很多媒体也没重视，毕竟这个爱国者那边那个战斧导弹还没给，那还需要最后批一下。不是那么回事儿啊，这已经开始了啊。来吧，咱们说说德国啊，梅尔茨呢说了这么一段有争议的话，引起了巨大的争拗。他是这么说的啊，说加沙现在发生的事情不是种族灭绝。哈马斯可以通过释放人质并交出武器立即结束战争，他们可以在几小时内就结束战争。所以说他这个意思呢，他是护着以色列，说以色列他们在那儿做的这些事儿，你不能说是种族灭绝， 你把人质交出来，缴枪不杀，不就立刻结束了吗？他这个倾向性是比较明显的。你说他这话说错了吗？他也没说错。但是呢，德国这么多年毕竟是已经有点让人家给整的有点偏左了，所以说大家听着的话怎么这么刺耳啊？其实他这个理说的是对的，但大家都不接受。最近呢，梅尔茨的情况不好。昨天最新的一个民调，62%的德国受访者对梅尔茨的表现不满意。62%啊。在另外的一个调查中，只有22%的人对梅尔茨和他的政府团队的工作表示满意。某种程度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这俩不满意加起来您猜有多少？75%。梅尔茨现在就混到这么一个地步了。那你这怎么了呢？他怎么回事？现在普遍指出，梅尔茨对经济问题关注不足，没有给出强有力的措施来应对通货膨胀、生活成本上升、能源危机等等。另外呢，他对俄、对以色列等外交议题上的立场，被批判呢，方向也不是很清楚，摇摆不定。刚才我们说到了啊，你说美国点头可以打，那法国、英国那些家伙事儿就可以用了，德国的呢？那原来你竞选的时候你说呀，金牛座你可上来就给，那到现在你也不给啊，这摇摆不定啊。本来呢，大家呢对他这个改革是给予了高度的期待，但现在呢发现这半年多过去了，口号多于实际行动。另外对移民边界问题，他搞了个5点计划，结果很多人呢认为他是有点太过强硬了。太过强硬了，有这方面的问题吧，有这么一些问题了。所以说现在梅尔茨在各个方面，在东德地区支持率极低，年轻选民不支持他，中低收入不支持他，另外左翼这边也都不支持他，绿党什么的那帮人都不支持他，保守派这边呢也嫌他太面，也干得不痛快，因为他是和社民党搞了个大联合政府，你也不能全由着性子来啊，等于是左右不讨好，现在一下支持率搞了个22%，这可是有点要命啊，这位大哥很危险啊，很危险，情况不好。那比他还危险的有没有啊？有啊，那就是英国斯坦默，易普索最新公布的调查，斯坦默刚才梅尔茨多少来着？22%的支持率，斯坦默呢还剩13%。梅尔茨的不支持率75%，那斯坦默呢不满意的高达79%，创造了1977年易普索开始对首相进行支持率调查以来的最低记录，等于在易普索这儿创了个历史之最。哎呀，这个也麻烦了，这一看坏了。这个实际上早期的时候他的民调一直在30，2023年的时候在30上下徘徊，2024年的上半年还不错，往上涨了点，结果从1到4月份今年的他的支持率就开始回落，到了9月份现在还剩 13% 了，变成了一个历史最低记录。这还干什么大劲呢？这没法干了。这个那天我听了他跟一个女记者的一个访谈，听得我也是莫名其妙。他在那个切片里边呢，他就跟女记者讲说，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穆斯林啊，几百万的穆斯林跑到英国来？他说主要是因为气候的变化，是因为气候危机。我有点弄不明白，因为气候危机，结果很多几百万的穆斯林就要到英国来，英国没有气候危机吗？他那儿怎么了？气候危机到什么程度？最后逃难的时候都要到英国来，他就把这个移民的问题，他认为这个啊，我们还得留着。另外呢，这气候问题，这都是左派最爱聊的这两个话题嘛，他把这俩给勾连在一块儿了，我看不出里边的 逻辑的必然性来。我不知道他这个思路是什么，反正这哥们儿大概现在也麻烦了。13%呢，我还没听说过这样的民调呢。来吧，咱们说说以色列。内塔尼亚胡访问白宫，川普表示内塔尼亚胡已经接受了他的加沙和平计划，他俩开记者发布会，他就替他说了，然后内塔尼亚胡呢也没否认，然后呢那就等于是默认了嘛。然后他追了一句说，如果哈马斯拒绝这项提议并违反协议，这是俩问题，首先你拒绝那就别说了，或者是你接受以后又违反，这俩是一个事儿。那以色列保留通过武力完成任务的最终权利，不管你要不接受或者是接受了不执行，我奔死了抽你，他这大概就这么个意思吧。那本来我一开始犹豫这20条要不要给大家说一遍，后来我想了想，咱们关注加沙问题，而且这也是世界上重要的一个疮疤，天天在那儿流血，全世界都在关注，那到了最后时刻了，看着有望啊，现在那还是把这20条我快速的用我最快的速度给大家念一遍，大家听听这个未来大概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第一条，加沙将成为一个去极端化无恐怖的区域，不再对邻国构成威胁。第二条，加沙将被重新开发来造福饱受苦难的加沙人民。第三条，如果双方同意这个协议，战争立即结束，以色列撤回商定的防区，为释放人质做准备，在此期间所有的军事行动包括空袭炮击全部暂停，战线冻结，直到满足完全分阶段撤军的条件。第四条，在以色列公开接受协议的72小时内，大家注意这个时间点啊，在以色列公开接受协议的72小时内，他接受了没有？已经接受了，也就是在未来的3天之内，所有人质将被归还，也就是根本没有考虑你哈马斯接受还是不接受，你必须接受，不接受就弄你啊！现在啊，这点很重要啊。第五点，一旦所有人质获释，以色列将释放250名无期徒刑的罪犯，以及1700名在10月7号之后被拘留的这些加沙人，包括还有一些妇女和儿童。另外，你每交还一名以色列人质的遗体，以色列将交还15名这些加沙人的遗体。第六点，如一旦所有人质被归还，承诺和平共处并解除武装的哈马斯成员将获得赦免，希望离开的你可以获准安全的前往接收国。这话你如果那我不愿意走，不愿意走豁免你了啊，你就没事了，你就当老百姓就完了，以后不杀你了，这很厉害啊。第七点，一旦协议达成，大规模援助将立即进入加沙，援助数量至少和2025年1月19号人道援助协议中规定的一致，这里边来了，包括基础设施、水电和污水的全面的修复，医院和面包房的修复，另外开始清理瓦砾堆、疏通道路，各方面的那个工程设备叫全面的进入。第八点，协助援助物资在加沙的分发和运输将由联合国和他的机构，包括红新月会以及不属于任何一方的其他国际机构来负责，双方都不得干预，然后拉法口岸将开放，按照之前定的那个机制来执行。第九点，加沙将由一个临时过渡治理机构来管理，这个机构呢是由技术官僚、文官、有无党派的巴勒斯坦委员会来组成，为加沙人民提供公共服务和市政管理，然后在这上边要成立一个委员会，国际过渡机构和和平委员会，委员会的主席由川普同志担任，然后还包括其他国家元首和领导人，常务副主席由前英国首相布莱尔啊，这个呢这基本已经定了啊，未来加沙这摊事儿就是他来主管了， 然后整个这个和平委员会将为加沙重建制定框架，提供资金，直到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完成它的改革。川普也给那边，给约旦河西岸那边也写了一个，照着这改，要不然的话也没戏。你要改了，哎，你可以接管加沙，然后呢，为加沙人民服务。啊，这是第九、第十，川普经济发展规划将召集一批专家来制定，这些专家呢，参与过中东一些奇迹城市的建设，像杜拜等等吧。啊，包括呢很多什么国际组织都提出了投资方案等等理念，啊，就是未来重建加沙。第十一，将建立一个经济特区，凡是参与国优惠关税，有这种准入条件。第十二，没有人很重要会被强迫离开加沙，愿意离开的人可以自由出入。这个鼓掌，我们鼓励人们留下来，并为他们提供建设更美好加沙的机会。有掌声啊！第十三，哈马斯和其他派别同意不以任何形式来参与加沙的治理，所有的军事、恐怖及进攻性的基础设施，什么隧道、武器生产的那些设施将被摧毁，且永远不得重建。加沙将建立一个独立的监督机制，实现非军事化。通过商定的解除武装的程序，将武器永久置于无法使用的状态，然后由国际出资，也可能回购啊，然后呢再把它给摧毁，所有这些国际来花钱了，然后新的加沙以后就全力建设繁荣经济，和邻国和平共处。第十四，地区伙伴将提供保障，确保哈马斯和其他派别执行这个义务，确保加沙不会对周围人形成新的威胁。第十五，美国将和阿拉伯和国际伙伴来合作，建立一支临时的国际稳定部队，部署到加沙。然后这支部队将训练这些经过审查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然后和约旦、埃及协商啊，这个部队呢长期在这儿来解决内部的安全方案，然后呢来负责这个国际稳定部队，来巩固它的边境，然后和新训练的巴勒斯坦人的警察部队来防止武器流入，同时呢来管理社会治安。第十六，以色列不会占领和吞并加沙。随着刚才说的那个国际稳定部队控制住局势，那以色列国防军将根据和美国达成的这个标准里程碑和时间表开始撤军，目的是建立一个不再对以色列、埃及和其公民形成威胁的安全的加沙，然后呢就把这个所有的这个由以色列国防军逐步就过渡交给加沙的这个稳定部队，这国际部队了，直到全部撤出。第十七，如果哈马斯延迟或拒绝接受这个协议，不是跟你商量，不是跟哈马斯商量，上述措施将在以色列移交给这个那国际稳定部队的无恐怖区域内实施。第十八，将建立一个跨宗教的对话机制，基于宽容和和平共处的价值观，改变巴以双方的心态和历史的叙事，强调和平所能带来对多方的这种好处。第十九，随着加沙重建的推进，如果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改革计划能够忠实落实，来了啊，可能最终具备巴勒斯坦自觉和建国的可信的条件。我们承认这也是巴勒斯坦人民的愿望。美国松口了啊。然后第二十，最后一条，美国将推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建立对话，就和平繁荣共处的繁荣前景达成一致。整个这二十条给我看完了以后有掌声，我看不出这里边有什么漏洞和毛病来。整个从头到尾的设计和计划，当然这肯定不是川普写的了，这都是下边的幕僚各方面的高参们写的，但川普同意了，然后他把这个推销给内塔尼亚胡，同时跟内塔尼亚胡也不客气，接也得接，不接也得接。这对以色列那些极右来说，这个也有点问题啊，也有点问题。川普就给拍这个板了，在这一点上，就马克龙说那句话，这件事真的能落实，我支持川普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马克龙就这意思， 那这个方案我看不出有什么问题来，而且给加沙人民画的这个大饼，这个太香太诱人了，对整个这个地区周边的这些国家也太充满了吸引力了。那么美好的一个海边，那么美好的一个海边未来的一个大的度假村呼之欲出啊，老百姓以后也不用你们走，以后大家都参与进来不就完了吗？这不挺好的吗？看着是让人有点浮想联翩啊，在这儿呢 给予极大的鼓励啊，当然这事儿办得成办不成那是另外的事儿，但是美国至少在主持这件事儿上得分了啊，这件事儿确实是得到了人们高度的评价。第一时间，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埃及的外交部长，这八个国家外交部长立刻发了一个联合声明，欢迎川普今天公布的20点综合计划，以结束正在进行的战争，并重建加沙地带。大家呢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好不好？这件事儿啊，花这么长时间给大家说说，我认为值。这么一个世界上一个著名的一个窗口，流血不止的一个窗口，也可能呢会痊愈，也可能甚至呢会变得更加的美好，这都是我们大家的一个期望嘛。同时呢，在两个人在交流的过程中啊，这川普呢拿起电话来给那边的卡塔尔首相就拨通了电话啊，有人要找你啊，然后老内接过来，对他们前一阵对多哈攻击事件向卡塔尔表示认真的道歉，以及造成了一个卡塔尔的一个保安死亡表示深切哀悼，那他就得有赔偿啊，那得有赔偿，人家不答应啊，啊，炸完我就完了，你不跟我打招呼，咱们还都是盟友呢，你跟我来这套，哎，正式的道歉了。哇，这件事儿说完了以后啊，咱们今天先别高兴太早。说到这2025年，这没谱的事儿简直太多了，一个一个的大饼从天而降，最后人们得到的都是失望。但今天呢，人们可以高兴五分钟啊，至少这件事儿听起来像模像样，有点像那么回事儿。这件事儿呢，先搁着啊，等它变成现实的时候，那你说哈马斯他接吗？到现在哈马斯还没有给出最后的答案，如果你要不接那就白说了，那以色列就闷头打呗，那死更多的人，那将来这个愿景，那哈马斯因为有那个土壤，现在哈马斯征兵的年龄已经降到14岁了，那些小朋友现在都加入他们继续跟以色列作战，那说明这仇恨的种子这根儿没完没了，那川普今天描绘的美好蓝图也就告吹了。所以说一切都取决于哈马斯，如果这帮人还有点人味儿的话，哎，接受这个把人质放了，自己缴械，你们得到豁免，以前的事儿就算了，该干嘛就干嘛，咱们就好好过日子就完了，不好吗？我估计是不会啊，这帮人就觉着不好，那你说怎么办？因为我们不能换位思考，家家都死过人，那种刻骨的民族仇恨啊，川普这么一个第三方啊，这说完这个就完了，这个路子是对的，但他们能放下他们的仇恨吗？他们有这个觉悟吗？我非常怀疑啊。所以说这件事儿办的没毛病啊。来吧，咱们说说这个坏了，这第二次伊朗战争即将爆发。以色列今日新闻的报道，这次的战争将更加的艰难和暴力。现在因为有这个说法，伊朗的防空现在已经进入到了最高警戒的状态。伊朗高调表示说，此前和以色列的战斗，就上一次这12天战争，我们只用了 30% 的兵力，都让人给团灭成那样了，空军司令什么的一大帮人给骗去开会，让人全团灭了，让人给锤的，以色列的飞机在伊朗上空随便飞，所有的雷达防空都让人给打没了，他认为他只动用了30%的兵力，要不我就说这嘴啊，下次再打就专打他的嘴。他说呢，如果以色列还会袭击伊朗，将会承受伊朗全部的兵力， 这是他们的说法啊。俄罗斯也做出了警告，说以色列即将对伊朗发动袭击，这次是真正的威胁。BBC 记者也发出了一个信息，说以色列即将对伊朗发动的袭击将是针对伊朗政权的更迭，而不是通常的威慑反应。等于很多迹象，来自不同方向的这些信息都表明以色列可能对伊朗将发动新一轮的攻击，二次战争。当然现在是有问题了，你打人家，人家也跟你拼了。那现在的问题是，前一阵在那个十二天战争里边，以色列把自己的铁穹系统基本打光了，而且基本上把美国萨德储备的 25% 他们给打出去了。那美国别的地方还得用啊， 那台海那边你不得备点儿？好，现在他一下前一阵把四分之一都给打下去了，那这些日子里边这才多少天，美国积攒够了足够的储备了吗？所以说现在这事儿还不好说呢。为什么呢？就是浓缩铀嘛，你不让国际原子能进去，你没有完全放弃核武器的这种态度。前两天联合国做了一个大表态，那回到2006年吧，对你原来的制裁全部恢复吧，那咱们就重新开始吧。中俄做了一些阻拦也没阻拦住啊，那现在又重新开始了。关键还是那400公斤核材料的问题嘛。老内呢接受了福克斯新闻的采访，这主播就问内塔尼亚胡，他说你知道这400公斤的铀浓缩在哪儿吗？以及他们先有什么相应的计划在处理这400公斤吗？内塔尼亚胡坚决地说，我们一直都知道这400公斤的浓缩铀所在位置的情报，而且我们一直在和美国在共享，我们两边都知道他们在哪儿。哇哦，会吗？这两天这油价刚掉下天儿来，没说这一打那油又上去了，那川普那宝贝儿大经济又完了，所以说这会吗？我是有点怀疑了。尽管呢，从以色列内部、俄罗斯包括呢伊朗、包括 BBC 他们都做了这方面半岛都做了这方面的一些报道，我觉着有点不太相信啊，我不太敢信。还是那句话，但是这诡异的2025年。什么事儿都可能发生啊，这2025年掉过那么多的大饼，出现过那么多的乌龙，什么事儿不会发生啊？所以说这现在已经不好判断了啊。那如果一旦开打，无非就是两种结果。第一，短平快，提前准备好精准打击，杀死伊朗最高领导人，彻底摧毁这400公斤，然后到此就收摊就结束。然后你们那儿是不是政权更迭，反正我给你留出一个空档来，你们自己看着办，这是一了。另外呢，当然是一场漫长的战争了，这就是双方互相空中轰炸，甚至真的要发展到一了百了。因为真正的威胁不是这400公斤，真正的威胁是伊朗的神权政府。你把这400公斤炸了，他还继续弄啊，那不是一样吗？所以说关键要摧毁这个神权政府，这个才太平。所以说这个呢就不知道怎么办了。有没有基础呢？有。有。现在伊朗内部的情况很不好。民生的压力极大，现在它的通胀、物价飞涨、货币贬值，现在老百姓的生活已经非常的艰难。现在很多媒体报道，它的基本食品像米、油、蔬菜等等涨幅是非常之高的。另外它的国家财政因为出口受到限制嘛，它的外汇受到挤压，它的国家支出它有一些简单的福利啊，包括一些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都面临着严重的威胁啊，基本上就支撑不下去了。它的经济韧性，媒体报道现在已经到了极限。所以说到这种情况下，外边再推一把的话，那不知道内部会出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尽管它还没有出现经济全面崩溃的这么一种情况，比如说政府发不出工资来了，或者是完全失控的通胀， 啊，最后呢，那钞票最后跟委内瑞拉那样的都毛的都没边了，还没到那个程度。但是现在已经到了极限，老百姓的忍耐也已经到了极限，所以说下一步伊朗真的是有可能出问题的。来，快速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政府关门在即。先说这个吧，咱们我看啊，简单给大家介绍吧。那不是美国时间礼拜一吗？礼拜一下午，川普故意把这个时间就拖到了最后一刻，要求国会两个多数党领袖、两个少数党领袖到白宫来和总统会面。最后时刻，咱们说怎么着吧？结果出来了，没有达成任何的协议。那如果不行的话，10月1号也就是周三凌晨0:01，政府关门。现在还剩多少？现在还剩不到一天的时间。这是什么？这是双方最后一次尝试来达成共识了，双方都是这么说的。那出来以后双方都气哼哼的呀，那咱们就看看川普他们那边没说话啊，然后咱们就看看民主党这两位出来以后他们气哼哼的说了一些什么话了，当然都是在互相推责任嘛。舒默讲呢，我们向总统阐述了医疗保健现状的一些后果。他说，我看他的表情和举止，我认为他是第一次听说这些。也可能川普以前根本不知道有这些事儿啊，也可能被底下给信息茧房了也说不定啊，这是舒默的一个说法。然后杰弗里斯，这是众院的少数党领袖，他讲，他说现在看几天之内，数以千万计的美国人就会收到通知，明确表示他们的医疗保健费用将大幅上涨，这甚至可能会导致很多人破产。我看到了有一个表，现在的全世界的医保方面的费用，美国是世界第一。啊，明天我可以把这个表，明天如果真实现，真关门了，那我把那个表调出来给大家看看。啊，后边都有其他国家的啊，咱们看看这个整个的情况。美国人在一年往医保上花的钱是很多的。他是讲呢，因为这个涨价嘛，使一些人不得不放弃必要的医疗保健。在这个国家，我们是世界上号称最富有的国家，这是不可接受的。另外他讲呢，说你共和党啊，侵犯了美国人民的医疗保健，你们的策略就是让美国人支付更多的费用啊，剥夺他们的保障。然后呢，他断然驳斥了川普和这些人一直这两天在散播的说什么民主党正在秘密资助非法移民的说法啊，一下10000多亿都给非法移民提供什么的，他说这纯属谎言，他说联邦法律严格禁止这样的资助，非法移民怎么可以沾这个奥巴马健保呢？这是不可能的嘛！昨天在节目里都已经给大家讲了，可是这几天那个都这么说，连马斯克他们都这么说啊！啊，你们就是要给非法移民提供医疗保障，什么时候有这种事儿？这有点的就不负责任了。那民主党现在警告，如果华盛顿陷入混乱，美国人民应该确切的知道该归咎于谁，那就是川普和共和党。那那边呢也说啊，一旦关门就是你民主党啊，两边呢在互相推责。那现在看呢，好像双方都乐意拿一个伤口给全美国人看，你看坏了吧，都是他弄的，那他也这么说，你也这么说啊，现在呢都想弄个事儿出来。另外呢有一个说法，说有超过10万名的联邦雇员将在明天同时递交辞呈，这将是美国联邦雇员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集体辞职。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表示呢，在川普这个延期辞职的计划下，很多人感到非常恐惧，受到了胁迫，包括也有这次政府关门的威胁，受够了，我们不干了啊，明天就一块儿来个大关门。每次关门的时候都要说这点的事儿，再给大家普及一下吧，咱们快速啊。美国联邦历史上已经20多回面临着关门了。1977年是第一次关门，第一次关门关了28天。那最长的一天就是川普上个任期2018年当时一下关了34天，那是最长的一次了。当时美国1/4的联邦机构关门，涉及到的部门，这里边有国土安全， 这倒好了，这一关门国团全没钱了，那帮捂着脸抓人的那帮人今天大家都在传那个，有一哥们骑着一小自行车跟那帮大胖子较劲，最后手机掉地下了，跑回去捡手机，然后一大帮人就追他，这小个东躲西闪骑着自行车跑了，这个今天啊点击率都过千万了啊。关的部门里边有国土安全，有运输部，有内政部，有农业部，有国务院，有司法部等等，得那爱泼斯坦那案子就更没法说了，说有超过80万联邦政府雇员被迫将无薪工作，什么叫无薪工作啊，没钱你也得上班来，为了保住这工作嘛，然后呢或者是强制被休假。当然无薪工作那个后来等你啊这个开门了以后会补给你的了。那现在历史上这种关门，那股票怎么办呢？应该说对市场的影响其实并不是特别大，在关门的当天可能会有一些冲击，这个马上就会适应啊，后边这个影响并不是特别大。简单说，关门以后像医保社保这些强制支出继续进行，养老金继续发放，但如果你比如说养老金一些信息，你比如说我正好到岁数，明天开始我就开始领养老金了，我登记一下行不行啊？那就麻烦了。另外什么换个银行卡账户什么的，这可能就都麻烦了。但也别着急，美国联邦政府关的是联邦政府，州和地方的部门基本不会受到多大的影响。联邦政府的有一些部门会暂停，但是州啊地方比如说司法部门各方面正常进行，所以说也别觉着政府一关门全国就停摆了就没人干活了，没有啊，跟各个联它是个联邦嘛，人家51个州自己分权自治，人家该干嘛干嘛，老百姓呢其实感觉到的带来的那种不便其实并不是特别多，但是需要联邦拨款的有一些自然保护区啊，国家公园，包括一些什么高速路，这有很多东西都是国家直接来照顾的，那可能就麻烦了啊，那可能就麻烦了。说一千道一万呢，就是为了这个平价医疗法案，或者也可以叫奥巴马医保，或者是这么一个情况吧。民主党在推这个，但是呢，共和党呢希望简单一点，咱们就搞一个干净法案，搞一个7周的无任何附加条款的短期法案啊，就7周。就完了，你非得往里边捆绑这么多东西干嘛呢？共和党希望呢借这个机会进行大幅的人员和预算的缩减，降低政府赤字啊，避免这种无底洞的支出，他也是有这方面的一些理由和说法了。那现在这情况要关门，现在有一个揣测说白宫行政部门现在已经开始拉名单了，也可能借这次政府关门干脆就谁也别回来了，咱们正好搞一个马斯克没做到的大规模政府裁员。原来呢是大家放假了或者是在这儿没工资工作，完了事后还给补钱，那现在这个岗位也可能你回来的时候就都没有了，政府就顺便做一个大裁员。如果关门，数以百万计的联邦雇员将受到影响，230万受影响的雇员中会有超过90万人被迫无薪休假，就这么一个情况了。那最终会怎么着呢？三个妥协吧，两党在最后关头达成一个都可以接受的，还有不到一天的时间啊，那能不能达成现在看也不太像啊。另外呢是技术性关门，也就是国会及时通过一个所谓的另一个短期法案，就你现在这个7周这个也不行，咱们再传一个别的啊，然后再怎么样啊，再搞一个折中版。然后就是深度关门啊，也可能因为这次撕裂国家撕裂的比较大，38天可能这次还挡不住啊，这次恐怕要一下关它几个月也说不定啊。今天呢借机再给大家科普一次，明年呢我估计明年还会说这事儿了，一样的。另外说到往波特兰派兵，现在俄勒冈州的总检察长啊已经对川普提起了诉讼，指控他试图派遣军队进入到俄勒冈州，这个已经开始诉讼了。哇，开枪杀人， 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退伍军人，一大胡子，开着车冲进了密西根的一个摩门教的教堂，向人群开枪，至少打死四个，杀伤八个，然后点火焚烧教堂，最后在和警察的对射当中他被击毙了。这什么人啊？这个人叫三福德，一大胖子，大胡子啊。后来现在我这儿找到的《卫报》和《新闻周刊》，人家贴出了一些照片，我估计记者去上他们家查这个人去了，人家查到了过去他贴到图上的一些照片，在他们的前院有川普的旗，也就是他选举的时候支持川普的，这是他前院，就门口就插着这个旗。另外在他公布的照片里边，这三福德在胸口上穿着这么一 T 恤啊，胸口上写着让自由主义分子哭泣，再次哭泣啊，让自由派再次哭泣，这是一个当时红脖子穿的一个非常流行的一个 T 恤衫，也是支持川普的，这也是新闻周刊和卫报的报道。那你说这是个什么人啊？这您自己琢磨就完了。24小时内美国上演了四次大规模的枪击事件，北卡那也杀了一回，刚才是密西根，另外在德州和路易斯安那州都发生了大规模的枪击事件。我不知道美国到底是怎么了啊！时间不够了，来咱们说说贸易战吧。川普又来了啊，突然呢发帖，我们的电影制造业被其他国家从美国偷走了，就像从婴儿手里偷走糖果一样。说这个洛杉矶嘛，说这个加州州长软弱无能啊，打击非常严重，我们要对所有在美国境外制作的电影征收100%的关税。那这话怎么理解？这话我今天后来他白宫做了一个解释，我把它弄明白了。现在呢，在美国国内拍电影取景，就电影是美国公司拍的，但是呢他们都在外国去拍，他们都到外，甚至有很多制造和那个 AI 有很多那个场景都外包啊，让外国人来做，他便宜嘛，他不愿意在美国国内来做。并不是他说啊，所有外国进口到美国的电影征收100%关税啊，是在美国境外制作的电影，也就是美国本土的好莱坞电影等等，你们到外边去外包，把外边取景制作的也不成，我也跟你收100%的关税。嚯，这下就要了好莱坞的命了，这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啊。另外呢，说到北卡，为了让北卡再次伟大，将对不在美国生产的家具的国家征收高额关税。它具体有多高他没说，前一阵那个浴室的那些厨具是收30嘛，那这个家具这客厅的家具了，这要收多少他还没给细节。因为原来北卡是美国做家具，有点像北京这周边的那香河一样，专门做家具的嘛。你现在今天我看到有记者去，原来那些大的家具厂那楼都破败了，红砖楼啊，还在那儿深情回忆原来我们在这儿啊给全美国人做家具，我们这儿原来多火，现在那小镇几乎都没啥人了，就到那么一个地步啊。川普呢要让北卡再次伟大。另外说到和中国，那不能忘了中国呀。法新社的报道，美国商务部扩大了他贸易黑名单的适用范围。什么范围呢？也就是说，任何现在在黑名单上的这些公司，他们所控股50%以上的其他公司或者是子公司，因为你上边这家公司是黑名单，那你下边控股的50%以上的全黑名单，全是黑名单。那你说这是奔谁呀？这里边讲，使名单上的外国企业更难获得美国的产品，这项新措施主要针对中国企业。今天就生效，这哪有刚公布立刻就生效？甭废话了，今天就生效。那你怎么办？你那股权什么的就开始搞吧，开始倒吧。今天就来啊！中国也生气了，你这是恶意行为，侵犯企业的正当权益，然后又骂了一通。这黑名单扩大化啊！ 来吧，咱们抓紧时间，时间来不及了，咱们说说中国的新闻，说说象棋吧。前两天这不是说到下个棋都玩假的，现在这出事儿了。出什么事儿了呢？第19届世界象棋锦标赛，就是中国，因为这是中国象棋嘛，他办世界象棋。原来呢，我记得越南有一位大师，香港的、台湾的，有包括还有日本的啊，还有下的不错，还有美国选手呢，下中国象棋到那儿去参加这个比赛的。结果这次就出事了。第19届国际世界象棋锦标赛，结果越南选手赖李兄战胜了中国选手尹生，夺得世界冠军，终结了中国象棋保持了36年包揽所有金牌的历史，等于这皇冠让人家给摘走了。自从这个世界锦标赛成立以来，36年间18届赛事两年打一回，所有的项目，男的女的团体什么的都算上，快棋也罢慢棋也罢，冠军都是中国的，都是中国人，结果这次被越南人给拿走了。那怎么这叫隐生的还没杀过这越南棋手啊？他还真弄不过，因为这小孩呢，他20岁刚升上来呢，他能杀进这决赛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所以说最后呢败给了人家越南选手，你还真没法说他。这件事就麻烦了，因为就在这个比赛的三天前，不是决赛三天前，在这个比赛开打三天前，中国象棋腐败第一案，那个买棋案正式宣判，所有的中国这些冠军们全都让人给办了，全都认罪了吗？前两天我们说到了这个吗？不但那六个人特级大师全给锒铛入狱了，另外呢41名违规人员被处罚，多人被判终身禁赛，吊销什么技术称号，你比如说我是国际大师、特级大师还是什么象棋大师，全部都取消，好到这么一个程度。什么意思？等于十届中国象棋男子个人锦标赛的冠军全军覆没。十届什么概念？20年之内的中国冠军全进去了，从上到下老中青几代棋手从根子上全都烂透了，最后把这帮人抓干净了以后，让越南棋手把中国的世界冠军人家给拿回去了。你就说这事儿多有意思，这才哪儿到哪儿啊，您就往下看吧。过去拿手的，你比如说像什么乒乓球啊、体操啊、跳水啊，这中国的传统优势项目，连中国人自己玩的象棋都守不住了，您觉得那些东西还守得住吗？快了啊，快了。所以说这事儿啊，哎，连下个棋都给你玩假的。来，下边咱们说说这中共开政治局会议，那最后决定二十届四中全会10月20号到23号胜利举行，将审议第15个五年规划，叫155规划。我把这个通稿看了一遍啊，写的呢都是官话套话，不给大家念了。这里边呢当然也没说什么两个维护、两个确立、四个意识什么等等这些啊，过去的那套顺口溜啊，有很多人就专门盯着这个嘛，好像拿这个作为一个标志，这个确实没提啊。但是提到了什么呢？提到了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到了他的这几件事儿，什么党的自我革命、党中央的权威、集中统一领导啊，什么顶层设计与战略破化、破化啊、战略破化啊等等的，就说那怎么不提那个2442，也不提那玩意儿了，那这是怎么回事啊？这用了这么些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这里边简单解释一下啊。其实我一直也在关注中国的政坛，只不过平时没什么好说的，死水一潭，万马齐喑，这里面没什么变化。以前为什么老提呢？特别是二十大之后啊，这2442是天天要挂在嘴边的。以前提是因为没底，他在那儿天天提什么，就说明他心里缺什么，就说明他心里怕什么， 这不是一直讲吗？一个标语下边就是一个问题。你比如说是挂一标语，请大家注意爱国卫生，那底下准是一堆垃圾。高架桥上挂一横幅，请大家遵守交通规则，您再看那路上准是大家胡抢乱抢，在那儿瞎折腾。所以说呢，怕什么就提什么，就是怕什么缺什么。那现在为什么这半年多吧，今年进入2025年提的已经非常之少了，用个位数来形容啊。到现在九月份这已经开了八九次政治局会议了，又开过两会，像这2442现在提，我认为已经不到十次了，在中共的这种新华社的通稿里边。说明什么？人家已经拿下了，说明人家已经不用了，不能再拿这个当这个标杆了啊。当然呢，这里边他最后什么会议又讨论了其他事项，这里边什么意思呢？还是会涉及到一些高层人士的调整。会有什么调整呢？大外宣星岛日报是做了一些透露了。他说这四中全会除了要研究事务规划之外，还会处理一些高层的人事问题。比如说去年11月份落马已经被免去中共中央委员的那位政治部总政的主任苗华上将，他说他的罪证，因为他10月20号就开会了嘛，应该在10月上旬啊，把苗华的事儿就应该公报了。然后在四中全会顺理成章啊，政治局开除啊，然后呢罢免人大代表什么中央委员，所有这些东西就全部都给办了。另外呢，这大外宣星岛还讲，另外还有一个原武警司令员王春宁上将，还有一个原军委后勤保障部的部长张林中将啊，这个呢估计那大外宣既然放这方，我认为他说的这是比较靠谱的。那传说中的年的将军要办习近平呢，你想什么呢？想啥呢？我想呢，看了新华社这个通稿之后呢，和很多人期望的是不太一样的。习近平不会下台，也不会辞去任何什么职务。整个的四中全会严格讲主题就是说两件事儿，一个是政治局要向整个的中央委员会来报告工作，这是每次都要做报告的啊，我们这段时间干了什么啊，下一步准备干什么，这个得做一个规划。然后就是十五五规划的建议啊，这个呢就讨论，主要就是这么两件事儿了。那很多人很失望，大家可能也都注意到了，最近呢小作文少多了啊，现在呢除了个别轮媒还在那儿没完没了啊，还当然我有时候点开我故意看，我不看他那文章，我就看他底下那个点击率，没几个人看了啊，自己还在没完没了的还在那儿搞这种创作，我就不评论了啊。但你说这到了10月23号这人家四中全会开完了，你们原来说的四中全会要解决人事问题，年大将军要把习近平给废了，然后要怎么至少四个职务里边要交出俩来，交出仨来的要怎么着呢，这什么也没兑现，你们怎么解释啊？你这啪啪打脸，这脸还不得打肿了啊？那以后还会说这事儿吗？我跟您讲还会的，他就是10月23号闭幕了也没用，这帮人是不会道歉的，他们也不会停止的，还会继续编各种新的段子。为什么？就指着这个吃呢，而且那儿有刚需啊，那儿有一个巨大的群体眼巴巴还在那儿等着呢，还等着这精神食粮呢。那不是过去，这不是我说的啊，过去这网上飘着一句损话啊，这我就引用一下，没办法，傻子太多，这骗子都不够用了，所以说现在你说啊，那10月23号开完了还没用啊，这继续创作，那你该说啥还说啥，这一点辙都没有啊。来吧，继续昨天说王健林这件事儿。昨天我们这节目刚做的时候中国法院那网站呢把这条信息给抹了，那抹了就是取消了。我专门还问了一下国内我们认识的一位律师朋友，他说只要你网站上查不到，那是各个部门，你比如说飞机场各方面，他们就是看的这个网站， 为什么不能给他头等舱？哎，一看你是老赖啊，这个必须限高啊，你不能卖你。现在那个既然抹掉了，这个限高就被取消了。那是把钱还上了，还是怎么着？当然，律师朋友也讲，这个确实是也有些问题。因为呢，下边的子公司也有独立的法律地位，他在和人家有经济纠纷，惹了事儿，欠人家钱，你把总公司的那个老板给老赖了，这有点说不过去了。你就把他分公司的老板给老赖了就完了呗。你比如说前一阵罗永浩啊，当然罗永浩那个是怎么回事，他是不是实际受益人，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可能他那儿也限着高呢，也有这事儿啊。好，律师大概是说了说，我大概有点听明白了啊，那他可能是取消了。那继续这话题，因为说到王健林的事儿啊，今天我看到的很多朋友那儿都在传他接受鲁豫采访，那应该是2016年的一段视频。和鲁豫呢在采访的时候，和他的班子大家在一块儿吃饭，就说到他在无锡要干一个文旅的项目，而就在那同时呢，在上海当时正干着那个迪士尼，他两边当时充满信心的讲，没问题，我一定干掉他。你那迪士尼你什么成本啊？啊，你请1000多个外籍员工，你那得花多少钱？我的成本是你的1/8，你跟我怎么竞争啊？然后我多呀，我不光无锡一个，我全国一下搞十几个这样的文旅项目、主题公园，对吧？我弄死你一个迪士尼很容易的，直接跟鲁豫讲，我让你迪士尼10年20年内，我让你无法盈利。我干死你，当时就说了这么一段豪言壮语啊，当时还是蛮轰动的啊。但事后看，他不是那么回事儿嘛。事后看，当时讲，我用15个到20个这样的啊文旅项目，这样的各种各样的公园，从数量的优势和这种本土文化各方面的这种生态来围剿上海迪士尼。你猛虎架不住群狼啊，我能让你挣了钱吗？就这么一个情况。结果实际情况呢还真不是那么回事。你让人10年20年不能盈利，结果2017年人家第二年人家就小幅盈利了。上海迪士尼人家就挣钱了。结果转年王健林自己那脸打的是啪啪作响，宣布把手里的13个文旅项目的91%的股权出售了。啥意思啊？他这群狼也根本没有达到当初设定的那个目标。这里边是什么呀？他对迪士尼这件事儿的认知和对自己所搞的这个文旅项目的认知出现了巨大的落差。我昨天节目里调侃，这种土鳖认知就导致了整个这种企业的命运。你搞的那个文旅项目，你和人家的白雪公主、米老鼠，和人家的那些漫威宇宙、星球大战，你跟人家能比吗？那东西都是多年的积累，甚至是百年的积累，那东西背后是文化，是文明。人家到那儿去不是说看米老鼠去了，大家去看现代文明去了，大家是看一个比中国文明更高的一个文明，是带着这种心情去的。你在你那个啊，那村西头那儿盖一个另外的一个猪圈，你弄完了也没多大用，人家是到那儿去仰望的，去看一个新文明去了，这种东西是他所不能理解的。所以说到这种认知，他低估了迪士尼，也误判了自己的搞的这些项目，同时对中国这种新兴的中产阶级，人家的这些人的消费的取向，人家大家的那种追求和向往，可以说完全他都不理解。并不是说你这儿弄俩过山车啊，然后价钱低，然后呢服务品质可能也差，然后就好像啊，我这群狼就能把人那个猛虎给干掉，我就让你20年不盈利。所以说到这段话，这段他的讲话深刻的反映了像王健林就那一代中国的这帮老板们他们这种认知。今天呢咱们稍微展开一点啊， 你像这些王健林们，毫无疑问，这帮人是中国通、官场通，对中国人他们是很了解，或者是当然对这个新兴的中产阶级，对这种新时代他们已经脱钩了。但是这些人对世界的了解，对现代文明的了解，有很多东西连基本常识都不具备。那有朋友说了，人家这有私人飞机，全世界满世界飞，平时谈项目，你像王健林在那儿收购影城、收购西班牙大厦的时候，人家都见的都是什么老板？你告诉我，人家对世界不了解，这两回事儿啊，两回事儿。他对那些东西可能了解，但是对现代文明的了解，真的是很多东西连基本常识他都不认知。迪斯尼和你的文旅项目是文明的代差，这是有一个时代的落差，他对这一点并不认知，他也不认可。我认为非常鲜活的有两个论坛，现在在 YouTube 上，包括 Twitter、脸书上，你一搜都能找到。当初还比较青涩的马斯克和马云的那次的对话，当时马云翘着二郎腿，当时马云甚至比马斯克都有钱啊，洋洋自得，非常潇洒那个状态。马斯克呢，倒有点老实孩子似的那个劲儿啊。两个人呢进行了一次争辩，结果现在你要看，两个人几乎完全在平行时空里边讲话，根本没有交集。他说那个，他说这个，这俩互相谁也看不上谁。这马云对马斯克当时完全就不屑一顾，这你这玩意儿能成？你这玩意儿什么呀？结果这么多年下来，人家是什么呀？人家现在完全引领着现在现代文明的科技潮流，人家现在是什么呀？人家在大道上，你呢？你这大家可以，我不去引用两个人当时具体的对话，您自己可以找。还有一位，当时联想的老板叫杨元庆，和马斯克也有几乎同样的一场对话。当时问你那玩意儿卖多少啊？你跟我们联想的电脑你怎么比啊？马斯克当时这笨嘴拙舌的，他说话有点磕巴嘛，在那儿啊紧着描述自己的那种理想，自己的那种世界，让杨元庆当时完全不屑一顾。你那什么呀？你那玩意儿能搞成吗？到现在，杨元庆先生在哪儿呢？你再看小马现在人什么什么什么情况，人家是首富啊。所以说大家看看当初的那两场对话，就是当时的那种认知，就是那种认知啊。你比如说像我们熟悉的像孙大武先生，这个后来我们也看到啊，你说中国人到外边去干嘛？二等公民吗？啊，就在那刷碗刷盘子去，那你这玩意儿给到现在，老孙终于也明白了，在中国你连二等公民都不是，你连公民都不是。我们出来，你不管上你说的是二等公民，我们好歹还是个公民呢。我们现在也翻身了，我们从后厨里也出来了，对不对？我们还是有发展的嘛。所以说你就说孙大武有没有钱，出国过很多次，你看他那个认知。另外华为那位余承东，那就恨不得过去就想打他那嘴啊，就那么快撂，浑身哪儿都软，就嘴硬啊，就那么一个玩意儿。雷军，这是现在的新宠吧，是当初人家马斯克穿西装的时候他穿西装，后来是谁来着，反正乔布斯穿 T 恤衫的时候他穿 T 恤衫，现在呢是黄仁勋穿皮夹克，现在啊雷老板也跟着穿一皮夹克，亦步亦趋的抄。就这次新出的这手机，哎呀，让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他了，就那种不要脸的就这么抄，就这种认知。包括前一阵因为这个什么预制菜事件，人们也看到了那位贾国龙先生的水准。包括罗永浩，就捅这窟窿的这罗永浩，当初拿着我要收购苹果干多少年，那当时的那种认知。所以说你说为什么这么多中国这些老板们不缺钱，他们手里有的钱很多情况下甚至比国外的这些人都有钱，可是都成为不了这种国际的大老板， 像人家孙正义啊，像这种啊长袖善舞在世界上啊来回游走，人家这种变成世界名人的这种老板，你还真看不着。也不完全是英语问题啊，杰克马有什么英语问题啊？他英语很好啊，孙正义是他的朋友啊。最后在世界上我没看出搞出什么东西，有哪一个从中国走出去的这种老板在世界上能搞出一个像样的一个东西来？我看不到这种，一句话就是认知的问题。说一千道一万，他们最了解的还是村里这点东西，他们对官场、对共产党的这一套、对中国人的这点品性他们最了解了。你像华为啊，就吃这碗爱国饭，每次呢把这个鸡血一上来，我们弄一折叠的，我们这里边爱国啊，很多傻子就为这里边就买单啊，他们就上，这你没辙。那你说这是华人的问题吗？这哪儿不挨哪儿，这是视野的问题，这是对现代文明深刻理解的问题，是对文明认知的问题。你看华人勋有什么问题啊？苏姿峰有什么问题啊？这都是世界级顶级的大老板啊，有什么问题啊？这没问题啊。那你说那这一茬人里一个明白人都没有吗？我也不承认，我也不承认。我这么说可能很多朋友不爱听，反正我出来也多了，我接触到的信息，我认为那一茬人里边只有一个人，我认为算是一个当代的明白人，那个人就是任正非。你别看他有时候他也故意说一些乱七八糟的话，但是整个你要拿他好好说，任正非先生人家那个对整个世界的理解，对现代文明，特别是对整个科技，对中国到底是什么状态，世界是什么状态，对整个世界的那种了解和理解，我认为在这一茬人里边，这任老板我可以认为是中国第一人。包括比以前的柳老板、柳传志啊什么的等等，就全算上，我认为任正非有很多话说的是非常到位的，有很多见识一针见血，说的是很透的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非要用那个余承东，我就不知道了啊，那是他们的事儿了。所以说，说到这一代老板们，那当然现在很多新老板，那我不了解，我不知道啊。你说这个 DeepSeek 的这位叫什么来着？姓董啊，还是姓什么？这小孩儿，那他是不是刚才说的这帮？这个我不是太了解了，我也没看到这个人平时说什么，但我也没看到这个人表现什么。但是就我们平时认知的台面上的这帮老板，实际上他们最难克服的还是自己的认知，这个是最要命的，这个是束缚的。有一张著名的画嘛，有一个人在操作这笔记本电脑，这脑门剃着，后边还背着一根辫子，在这使着这个现代科技的电脑，那根辫子还在后边呢。所以说现在这个呢，这种土鳖认知，我没骂人啊，这我不知道找一个什么更好的形容词来形容这件事儿。我认为这是束缚这一代，你别包括曹德旺曹老板，他有些话说的认知也很清楚，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我认为也不成，我认为也不成。我认为和任正非先生那些见识，有些见识相比还是有差距的，还是有差距的。这是我个人的了解啊，也可能我了解的并不是太全面了。我认为这一代人也就这点子出息了啊，也就这点子出息了。所以说因为这个认知束缚了你的胸怀和视野，成不了大老板，成不了大老板啊。来吧，说说观众朋友们的观点。这是 So 说，经济下滑，习权力不稳，是攻台最重要的时机，根本和土地什么民族感情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很严重这件事儿啊，2027年，昨天有朋友讲的非常好啊，就说现在这种情况呢是不是怎么样，他考虑了各方面的问题。但是我认为呢，就这一代红卫兵这个情怀，随着他们的年龄逐渐的老去，他们的紧迫感越来越强，当年给军队定的这个2027魔咒，这个是世人皆知， 要求军队在2027年一定要具备攻台的能力。当你说2027他们真的会攻吗？那倒不一定，但是一定要做到拿下台湾的这种保障和能力，这个他们要做到。那下边在2028大选的时候，这是很多专家的一个共识，不好说了。2028年啊，美国也大选，台湾也大选，世界上很多国家那是一个大大选年啊，那时候都是要出大事儿的，所以说这都不好讲啊。李志平说，在朝鲜无核化问题上缺乏一个像以色列那样的强力的邻居。中国有智库说呀，中国是应该管这件事儿的。你看三胖故意把那些核基地各方面都搬到离延边，离那个吉林很近的这边的边界，为什么呀？他也怕有人弄他，你弄一打偏了就打中国去了，很多人有所顾忌嘛。另外你炸我的核设施，一旦发生核泄漏，那中国那边就坏了，所以你敢炸吗？那中国肯定不答应嘛。他没安好心，他弄到你这边了，搞地下核试验，你想那地下水各方面互相能绝对没有影响吗？所以说他净干这事儿啊。另外废水啊什么的，那都不好说了。中国不但不管还惯着，那你最后谁倒霉谁知道。墨尔本老农说，王健林也算是中国地产商里转向最快最坚决的，即使这样也深陷泥潭，其他公司就可想而知了。说王健林的模式就是忽悠地方政府让利，忽悠韭菜买单，没有逻辑的是韭菜，镰刀们其实基本都挺聪明的，不然也做不了镰刀。说到您说的这我都认可啊，这帮人对中国官场的了解，对中国这些韭菜们的了解，他们太熟悉了啊，总有人为他们买单。但是呢，就偏偏这习近平昨天我给大家总结的这三闷棍一下让这帮人给打趴下了。他这外部世界的帝国刚刚展开，还没产生效益呢，你非逼着他把钱都拿回来，最后只能清仓大甩卖，结果赔大了那一下。你着急卖，那人家都一下，哦，为什么呀？人家信息那么通，哦，原来啊，习近平让你往回收缩，那你现在咱们看着吧，那最后也没卖出什么好价钱，现在那些产业应该说都挣钱了，当初他是大亏的，这是第一。第二就是那三条红线嘛，就最后他那个什么万达，他有很多地产卖的那楼也都不行了。之后呢就是这三年风控，他搞的这么多文旅产品，他是需要人员流动需要旅游的，你这三年风控你这不是要了老王的命了吗？所以说这三棒子打下来他活不了，这没辙，那么大的一摊子他拿什么来支撑啊？他的现金流银行后来对他也不给钱了，也不贷款了，融资他也不敢，你说让他怎么办？又没有营业收入，所以说能活到今天，这老王你看那瘦成那样已经不容易了。 WMB 说迪士尼人家有底蕴有主题文化，不是大干快上能比的，我让我总结就是一个人，那是一个现代文明的平台，老百姓去人家是看现代文明去了啊。这个呢也不是说看高楼大厦，有很多人中国的游客跑到世界各地，一看到欧洲什么玩意儿破破烂烂的，看到美国那也不成啊，那和上海和成都什么重庆也没法比啊，啊，上我们这儿来奥纽那更没法看了，那还有啥好看的呀？那你要在这儿数高楼大厦来那就没辙了，那你对世界的理解就到这一步，就跟这帮土鳖老板们一样，那就没法商量了。你对人家这儿运行的，那你看看我们这儿一天你听不到马路上有一个人摁一次喇叭，那小户那户子不专门到新西兰来做了这么一期节目吗？他就震惊啊，为什么呀？为什么大家开车都不抢啊？为什么一天我都没有听到有人摁一次车喇叭呀？这是真的，这叫文明。所以说你到人那儿看的是这个。Velo 说不是马云不行，也比不过马斯克，是环境大变。十几年前你让马斯克在中国发展一下试试，能发展出什么来啊？当然啊，这个呢确实什么环境啊，长什么东西，这个是肯定的啊，这个确实他们受整个环境的制约，那这块土地就长这庄稼，这个是一定的， 在美国那嘎的地方，他就出乔布斯，就出马斯克，出比尔盖茨，这个你确实没招，他确实有环境的问题。但是呢，作为你一个老板，到了那个阶层，你可以随便溜达了。马云当时在纽约旁边是自己有一个岛的，他可以长期住在那儿的，他是好有钱，他当时有很多的资产在那边的。可是我认为呢，还是没有踏下心来仔细的接触整个现代文明里边的这套东西。就我举个例子，就是说刚才这为什么新西兰这奥克兰这么忙，也150万人的一城市，一天听不见人摁一次喇叭，你就告诉我这件事是怎么做到的，这个是很厉害的啊。美国为什么在车库里边像乔布斯啊、比尔盖茨这帮混小子大学不念了，然后就辍学回家，在车库里边搞出一个大的现代科技的帝国来，你连大学都没毕业，还什么硕士博士，边都不沾，边都不挨着，结果这帮人是高科技大佬。为什么？这里边的逻辑关系，这里边的背景是什么？没有人去思考。所以说这东西是很厉害的啊。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朋友们做到这儿，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老时间再见。